2019年最后一个的主日的信息，在这个时候，我想每个人都在想的是迎新送旧。迎新送旧的时候，大家最常做的是什么事情？大家在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励志，对不对？我昨天收到一个，这是一个笑话哈，一个 line 的东西。有一个人，他从2018年进入到2019年的时候，他写了他的一些愿望，新年新希望。他说2019年的愿望是减重10公斤，存100万，爬玉山，带老婆去函馆看夜景，函馆是日本的一个地方，去香港 买房产，去巴黎吃米其林，买包包。然后呢，他在这个时候2019年要进入2020年的时候，他做了个简单的修改，用红笔标注。第一个，他说减重10公斤，他在一跟零中间打个点儿，减重1公斤，存100万，杠掉一个零，存10万。然后爬玉山，他改成爬象山。象山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小小的山哈，这我不知道。台北市的，带老婆去函馆看夜景，他说带老婆去公馆看夜景，公馆是台北一个夜市。然后去香港买房产，他把它改2个字，他说去北港买土产。然后最后一个呢，他说去巴黎吃米其林买包包，改了3个字，他说去巴黎，巴厘岛，巴黎是也是台北一个地方，对吧？去巴黎吃冰激凌买挂包。我想每一个人，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在过去回顾这一年的时候，我们一定有很多的欣喜，有很多的遗憾。而这些遗憾，其实有的时候仔细想想，其实如果你真的认识神，你真的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所有的遗憾，所有的一些成就，其实都来自于神，然后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得到好处。所以在我们今天，当我今天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诗篇23篇，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这篇经文。诗篇23篇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他曾经经过过。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也许不一定是19年，也许是我们回顾我们这一生过去的20年、40年、50年，然后回顾这个时候，我们都曾经经过一些死荫的幽谷，我们以为我们走不过来了。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我们怎么样？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是一个经历，这是一个属灵的经历。当我们回顾我们的过往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如果不是神的引领保守，我们走不到今天。但是在那个我们遇到困难的那个瞬间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走不过去了。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我之前看不懂这句话，后来想到一个英文字，我反而听想懂了。他说他在我的敌人面前 You taunted my enemy， 你向我的敌人夸胜，你嘲笑我的敌人，那些对我攻击的。刚刚训里讲到，他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会被人轻看，有的时候会落入我们的低谷，但是耶和华神，我们的神，他让我们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我拿着酒杯，我唱着高歌，我嘲笑我的敌人，你毁不了我。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什么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是住在永生里面。当我们活在今生，但是我们能够享受那个永生的快乐，这就是我们的一生。这其实就是我们一生所将要预备的东西。所以同时我今天就在想到，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了旷野40年的漂流，他们从出旷野的那一代的人都倒在旷野，然后等到他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那个耶和华所应许他们流奶与蜜的那个地方的之前，摩西他对以色列人说了一些话。这些话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的人而言， 其实是很大的鼓励的。那些东西并没有过去。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想到那些圣经的作者，他们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是怎么样子，在他们的经历当中帮助我们走过。就好像我们常常说这个前世不忘，后世之师。那当然我们也想到说，在奇怪，腓立比书不是在讲了吗？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选择性失忆，不能够什么都忘，也不能够什么都记。保罗在那段经文里面所说的，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在他的上文当中说什么？他是在讲说，我过去以为我对我有益的，我现在都以为当作有损的。然后不但如此，我过去我把将一切看为粪土。所以那个东西，他把过去丢掉，是他过去的光荣，他过去的失败，那些东西让他能够不能够往前行的东西，把它丢掉。但是当我们今天要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待会儿就可以看到摩西是怎么样子让提醒以色列人，在过去你怎么走过的。而今天你要进入这个神所应许你的流奶与蜜之地，你要怎么去面对你的新生活。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每一天，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明天将如何。甚至于我们现在，像我现在年纪越来越比较大一点点，当然在有些人面前我不敢说我年纪大，但是我在过去可能会讲说我下个月要干嘛，可能我在想我下个礼拜要干嘛。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我甚至不要说明天，我都不知道我今天下午能不能干嘛。在圣经当中，这个雅各书大家应该知道那段经文，雅各书在第四章的时候讲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们其实我们的人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我可以规划，我可以有梦想，但是结果不在我手上。我们在人生当中，其实就像传道书里面也在讲，我看这个日光之下的事情，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不是说虚空就不重要，虚空是说你抓不住的，它是短暂的，你没有办法持续把它抓住到永恒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起起立，然后我们来念一下生命记第八章第一到第十四节。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念。对不起，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并且进入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将这样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从历史当中，我们看到 这个所有的事情都能够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让我们真是能够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今日所面对到的一切都是主你自己的引导，是主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在所行的一切的事情上面都遵主你而行。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孩子也把自己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使用。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所以这个地方就像刚刚所说的，摩西他最终带领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然后最终他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埃及，但是他在进入埃及之前他跟以色列民说了这番话，而这些以色列民是新生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见得一定都亲眼目睹了神的作为，但是至少他们是参与在其中或者在里面。所以他一开始讲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谨守遵行，他讲到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所以这是一个诫命，不是说今天是一个条件式的，不是说你们今天选择性的选择做这个还是选择不做那个。他说我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有什么目的呢？好叫你们存活。因此遵守神的诫命其实基本上来讲不是一个 option， 它是一个诫命，同时有一个好处，有一个结果，是好叫你们存活。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心里在想说，不对啊，现在是恩典时代，恩典时代不是不要守律法了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心里在想这件事情，但是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说过，不要想我来，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而且是说他讲什么，你们，而且最后还讲了什么，你们的义若不胜过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在当时义是谁执行的最好，至少在世人的眼光当中，他们会认为法利赛人做的是最好的，他们已经谨守遵行所有的律例典章，但是他们在行为上，所以耶稣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那些期望他来然后能够说把这个律法废掉的这些人会大失所望，不但大失所望，简直觉得是无望。因为他们来，耶稣说莫想我来，表示说你们可能是这么想的，你们想我来是废掉律法，他说我不是来废掉，我是要来成全。而这个成全他并没有解释他怎么成全，但是后面他就解释了，你们的义若不胜过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意思是说你们的义不要仅仅是行在外表上。那同时我们也想到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地方讲到，我今日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乃是这样，是要你们从小的到至大的都把律法放在我们的心上。所以今天耶稣来了，他成全了律法。怎么成全了律法？因为律法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不是去遵守，我们是我们自己活出来有一个新人的样式，就自自然然就不在律法之下。在加拉太书大家也知道，他说我说你们要顺从，你们要这个顺从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然后后面举例了什么是放纵肉体的情欲，然后最后也讲到了圣灵的九个果子。你们行这样事的人没有什么禁止，没有律法禁止。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我们活出仁爱喜乐和平这九个果子，那样九个面向的生命来的时候，没有律法会禁止。因此律法不是守出来的，不是我告诉我自己我不要说谎，我不要生气，我不要嫉妒，不是用律法的方式，而是用什么，而是活出来，是我心里面有那么一个新的生命在我里面。耶稣来了，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了，我们顺从圣灵而行，我们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同时也就没有律法可以禁止。所以我们这段经文不是对我们无效的。我为什么特别提出来，因为我最早在念的时候，曾经我在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说，哎呀，这个十诫，然后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碰，这些东西跟我没有关系了，我现在是在恩典时代，我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现在在恩典时代当中的人，我不需要守律法。但是后来一想不对，所有的东西，因为在罗马书不是也非常清楚地讲到，律法它是神所颁布的，律法是对我们有益的，它并不是要叫我们受苦的。他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这个好叫意思是什么？ 它的反过来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谨守遵行，我们可能不好活。所以这个地方是关乎生命的，而不是说你可做可不做。然后呢，还有还没结束，它的应许是什么？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所启示应许的那地。我们刚刚一开始唱了第二首的歌，我相信，相信主的爱，相信神的应许，我必相信什么？你在我身上要成就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各自向神来这个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心意。所以今天神在我身上动的工，不一定会在春刚身上动；神在他身在别的神人身上动的工，不一定会在我身上动。所以我要面对的是，神在我身上的应许必然会成就。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主要我们预备叫我们所行的。因此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手中精工雕琢出他要我们的样式。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子，虽然我不知道我将要成为什么样子，但是我相信，我相信这个神的应许，我相信神的爱。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在我世间的道路当中，我不管是在行在幽谷还是行在高处，我都能够喜乐，因为我知道这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他说这个，他一开始讲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不是这个诫命，不是那个诫命，是一切的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所以这是他给他们的第一句话。然后他讲到什么？他说你也要纪念，也要，又来一个，还有你也要纪念什么？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所以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在对于我们的过去的光荣，我们的失败，我们是要把它丢掉的，因为那些东西会阻碍我们往前走。每当我想到我的过去，我会有很多的失望，我会有很多的悔恨，但是我回不去。但如果我陷在那个悔恨当中的时候，会让我在此时此刻没有前进的动力。所以要我们忘掉过去，忘掉过去，努力面前的是对我们好的，那个是让我们有足够的能量往前行的，向着标杆直跑。谁为我们设定的标杆？是神为我们设定的标杆。向着标杆直跑，为要什么？为要得神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因为神招我来，他有个目的，他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奖赏，让我去得。我怎么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但是他这里讲，你也要纪念。为什么要纪念？我们过去的人生，我们是需要去纪念的。想想看，我们怎么样子走过了一段一段又一段的死荫的幽谷？我在之前的事情，我为什么没有在那个事情当中就不见了，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神把我留到今天，他有他的目的的。他不是让我每天吃吃喝喝过我自己该做想过的日子，他有他的目的。他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40年怎么样？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哇，这个话听起来不得了，要苦练你，试验你。但是他讲说，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有苦难，这个苦难可能在某种程度来讲，好像我们会把它想得很大，但是不一定。可以从最小最小的，可能说，哎，今天早上起来，老婆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我是不是哪里惹她的？哎呦，我今天有点苦难了。从这种最小的事情都可以到最大的事情，我要面对失业了，我要面对什么什么东西了。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或大或小不同程度当中的苦难当中。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也就是说言下之意，人生是如意是什么时候？一二。所以如果你认为你在如意当中，其实你是在很少的情况之下。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但是我们怎么去面对，那就是在一个基督徒跟一个不基督徒的不是基督徒的人身上所产生一个巨大的差别。他说他是要苦练你，试验你。但是这个话是不是一个新鲜的教导？不是。在彼得前书，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一段经文，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我们知道彼得前书，彼得在写这个前书的时候，那时候他是散居各个地方，有很多的一些犹太，一些这个基督徒，他们是正在苦难当中的。他说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这个忧愁是暂时的，叫你们目的有一个 带出来一个目的，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所以表示说我们的苦难是有目的的，是要让我们受到试验。受到试验，这个试验其实意思是什么？这个试验不是要让我们受苦，这个试验实际上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纯正，让我们像他讲的，就好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金子，他今天我是不买金子，但是我知道金子有它的这个足金足两，或者它的纯度，对吧？九九足金或什么东西。所以那个里面表示什么？你的纯度越高，表示它经过的煅烧是越多，因为每一次的煅烧是把它的杂质除尽。而我们人生的历练，我们人生的纯正，我们的一个很成熟的一个人生，你要知道，当你看到一个人他是你的标杆，他是你的榜样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有经过多少多少的这种危难。保罗在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的时候，他有讲到过他经过的为主摆上的，他所面对到的东西，他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所以他才会讲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为他是效法基督的受苦，然后让他的生命更加的纯正。所以他这里的苦练你、试验你，是目的是什么？他后面讲什么？要知道你心内肯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又有一个问题了？难道神不知道吗？他是全知全能的神，难道他不知道我的心内如何吗？我是不是肯守他的诫命吗？但是这里其实他的意思是，他要我知道我的心内如何，我是不是肯守他的诫命。当我们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可以侃侃而谈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无论哪里去我都愿意去，对不对？彼得在主耶稣被卖之前他说什么？他说我就算跟随你到死地，我也总不能不认你。然后所有的使徒也是这样说，但是耶稣说什么？鸡叫之前你有三次不认我。你觉得他那时候相不相信他会不认？他绝对不相信。我读到那个地方没有读后面，我也不相信。我想哇，这个人讲出这么样的话，他肯定会跟得下去。结果他第一次否认，他说我不是他们，我不认识他。第二次他极力的否认我不认识他，到了第三次人家说你的口音把你出卖了，他说他起赌咒发誓我不认识他。我们的内心如何我们是不知道的，如果我们每天成平处于风平浪静之中，我们是不知道我们的内心如何的。唯有在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因为我知道，就像那个约翰福音有讲说，在你里面有平安，在你里面有永生，我除了你我还跟随谁呢？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内心做了一个检讨，我们面对自己的生命状态的时候，我可以知道我的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因为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很有在这个，我们可以很面对现实的说一句实话，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基督徒，当他碰到苦难的时候他退缩了，他不再往前走了。而且就在此时此刻，在中国的光景当中，我知道有人他在这个时候他说，如果做礼拜到教会去是跟政府的法令不合，我不去了。对他而言，他觉得如果我受到逼迫了，我如果会面对到我的党证被取消了，我要面对到我的升迁出现问题了，对不起，咱们不信了，这个信不下去了。所以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是神用苦练用试验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内心如何。然后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定义决定要往前走的时候，我们神会给我们该用的这个。所以圣经上也在说了，我们他是信实的，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必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走得过去。那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仔细回头想一想，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多少时候你都觉得你走不下去了，但是当你决定往前走的时候，神是不是带你走过来了？接下来第三节， 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继续他讲，他苦练你，任你饥饿。你要知道，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他讲说任你饥饿的时候，对神而言，他痛不痛？他是痛的。当你要责打你的儿女的，然后做事情，你打他的时候，你痛不痛？你是痛的。所以当我在饥饿，当我在苦难，当我在流泪的时候，神是痛的。但是神一定要你走这条路，他一定要你走，你走出来了之后，你的生命更加洗炼，你的生命更加的坚硬，不然的话你走不过去。所以神是痛的，他苦练你，任你饥饿。这个任不是任凭，是他遮着眼不看你，他不能看，他要你走这条路，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所不认识的，我 这次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突然想到这句话，不，所不认识的。什么是所不认识的？我们常跟神所求的，当你要失去工作的时候，我在十年前回到美国来，我跟神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我相信你，我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我所要的你都知道，我守你的诫命，我遵守你的律法，我乖乖的每次上做到这个主做礼拜，我敬拜，我服侍，我一切时间都给你，你给我一份工作。我看到的，我认识的是一份工作。但是神他有没有遗弃我？他没有遗弃我，但是他给我的是什么？是我所不认识的一种祝福，是不认识的。玛纳是什么？我那天有很久以前看过一篇报道，很多人到现在为止都还在寻找什么是玛纳。但是我们只要想想看，这个玛纳，它是在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要东西吃的时候，神赐下来的。他说什么？他那个时候在赐下来的时候，他是一夜之间。你想想看，出埃及的人有多少？男丁有60万，如果加上妇女孩子，我们保守估计250万左右吧。250万的人每天要去支取，要去拿，多的也没有办法存到第二天，因为每个人喜欢多拿嘛，多拿存不到第二天。然后呢，这么多供了40年，然后到了礼拜六的时候，他说因为 要守安息日，那天你要拿两份，所以在礼拜 每一个，如果说一年每年有52个礼拜，然后40年有多少？200多个礼拜，200多天的时候，他要供应 double 的量，那个量是多少？要给600人吃，啊，500万人吃，那是多少的量？然后还没完，到了进了迦南地，他们吃了当地的出产，然后怎么样？第二天玛纳就停了，这是神的供应，如果不是神迹，这个东西无法解释。有人到现在也在找，到底什么是玛纳？到底什么是玛纳？他们那时候要求的是什么？他们那时候想到的是什么？他们那时候想到的是，他说这个，他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细瓜、韭菜、葱、蒜。他们要的食物是那个，他们要吃的那个是肉，要吃的是东吃的那个我们常常见到的那个麻辣锅啊，那个大饼、牛肉卷饼啊，是我们爱吃的。结果神说，我不会饿死你的，赐下玛纳给你，赐下玛纳给你，没见过。他说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当我要跟神求一份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很正常嘛，大家都工作，对不对？大家都有一份工作，那他一定也会给我一份工作。他说了，他会赐福给我的，他会给我的。那他给了我没有？他没有给我工作，但是他养活我没有？他养活我了。当我现在回头回顾我的过去的10年，没有工作，没有在世界上的工作，但是我一无所缺，他供应了我，他给我的是我不认识的。10年前你要告诉我，不要说10年前了。这个过去没有多久以前，你跟我讲说神要再让你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宣教士，我心想 ，You must be joking， 不可能的。但是神用这样子一个方式，他苦练我，任我饥饿， 任我在那里看人的脸色，说你的神在哪里？你为他为什么连一份工作都不给你，连一份尊严都不给你？那个时候我怎么办？那个时候我能干什么？我那个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更加的坚定，我只能走这条路，在你里面有永生，除了你我还找谁呢？我只能往前走。然后我走到了今天，我没有说我今天有多好，但是我必须要说一句话，今天的我在我的生命里面是比我的昨天，也就是我的20年前十几年前是要好一点点的。我不能够骄傲，但是我只能说我现在在我的困难当中，在我软弱的时候我不会软弱太久，当我失败的时候我不会失败太久，当我哭的时候，当我流泪的时候我不会流泪太久。我都有，我每一天也都碰到很多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记得我曾经在这边说过，我们每一天，我们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一个期望就是生命当中不要有意外。但是对不起，我们每天的生命当中都有意外，各种各种层出不穷的意外。就在24号的晚上，我在这个西雅图，然后收到一个信息，一个我在国内带领的一个弟兄，他在一个在重庆郊区的一个乡下做传道人，然后他发了一个信息出来，然后发了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们在座可能有人知道，叫做轻松筹，啊，就是美国的相对东西叫做 GoFundMe， 就是筹款。然后他下面讲了，他说我的妻子昨天腹痛急诊送医院，子宫外孕，现在然后那个有2500cc 的血都在肚子里面，然后后来做了紧急手术，现在出来了。他每个月1000块钱人民币的薪水，然后他的医药费马上是25000块钱，他没有办法，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想到别人跟他建议说，你就用轻松筹。而我那个时候瞬间的时候的感觉是说，然后接下来因为我们的交际圈并不大，然后马上就有人来问我说，这个王老师为什么有他是这样子一个爱主的人，他从他10几20岁的时候就已经奉献给主了，然后到去念完神学院，然后去到那个地方去，一天到晚受到人家的欺负，然后薪水拿那么一点点，然后到2万块都拿不出来啊。我心想，是啊，你拿出来你拿啊，那2万块钱都还要轻松筹啊。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但是神说在基督里面他已经有给我们平安。然后很快我还没开始转呢，我有通知另外一个地方给他们去帮助他们，但是我还没转出去的时候，然后发现又发了一个，短短大概2个钟头不到吧，有300多人次 的奉献，然后已经超过，因为轻松筹好像就是他设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一达到他就关掉了，所以你就不能再那个，所以最后的结果他是要筹2万块，他筹到20074块吧，上头来的就停掉了。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意外的，然后有很多的意外，如果我们不在意外当中，我们不能经历到神。他后来发出来的信息是什么？他说，我没有想到弟兄姐妹有这么多的爱，我没有想到谁谁谁他竟然是这么爱我，我没有想到谁谁谁他竟然他怎么是这样子关顾我。他说他带的一个 fellowship 一个团契是盲人的团契，他当他那个团契的那个负责人带了300块人民币给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他受不了，他简直快哭出来了，因为那里面都是盲人，都是在帮人家做一些比较就不需要眼睛的一些事情，让这些人筹出300块人民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他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有什么目的？他这样讲，我不认识，什么是不认识？神给我们预备的是，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个是什么？你不认识的。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我们预备的是清清楚楚的，主啊，我要那个房子，请你让我这个 bidding 进去以后，就让我拿到这栋房子。主啊，当我申请我的移民的绿卡的时候，让我最排到最优先，很快就可以拿到。主啊，当我在申请这份工作的时候，让我排掉所有其他的人，让我能够得到这份工作。我们想到的都是看得到的，我们要的都是眼前的祝福，我们要的都是那些世间上面不能存到永久的东西。 但是他讲说，神为他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然后还有在腓立比书，我在这个台上面曾经分享过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出人意外的平安有两层的意义，一个意义是说出人意外是好到无比的，好到无比的一个平安在你里面，还有一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平安，我没有办法想到我竟然会有这样一个平安。他说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然后是什么目的？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个地方使带出来的是一个什么？使带出来是结果，使带出来的结果是让你让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言下之意，我们认为活着是靠什么？是单靠食物。这里面这个单靠，他讲得非常清楚，是不要不是单靠食物。我们认为有食物就能活了，我们认为我今天能够拿到我的 tenure 我就活了，我认为我拿到我那个工作我就活了，我认为我得到别人的肯定，我的老板的肯定，我就活了。但是神说，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你眼睛所看到的那些东西，他所为你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到过的东西，是我们不认识的。如果他今天不把你放在任凭你饥饿，如果说今天他们在埃及坐在锅边吃着肉的时候降下玛纳，他不会吃的，他不会想到那是供给他生命的东西。然后呢，他说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要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不是说我们今天他出的一切话是可以吃的。那当然在这个叫什么，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他把那个书卷吃下去啊，有的话是可以吃，但这个书卷不是说让你去吃他的话，但实际上也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把他的话能够放到我们的心里面来，让我们把他的诫命藏在我的心里面，就好像诗篇上讲的，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如果我最近跟我的一些弟兄姐妹在谈的时候，我跟他讲说，我说你们想到一件事情，我说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个怎么藏？如果你不背不记，你是藏不了的。你不能到了事到临头去翻一下，对不起，我查一下神怎么跟我说，然后一点啊，这个我听说有人是这样干的。但是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他又带他回到这40年，你回顾一下，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这里脚没有肿，意思实际上是说你的鞋子也没有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然后他说，当你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当心里思想，意思是说我们不思想。他说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意思是说你们从来不去想。当你有住在豪宅里面，或者说不要说豪宅，对不起，当你住在一个温暖的家里面的时候，当你衣食无缺的时候，当你生病你的身体好得无比的时候，你当心里思想，是神给你的这一切，不是你自己赚来的。大家都知道我是去健身房的人，大家可能有些人也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勤奋进健身房的人，但是我也常常讲一句话，健身是让我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是不保证我的健康。是不是有一天我突然举个重，咵一下子自己垮了？不一定。所以我们可以做一切的努力，但是结果不在我们的手上。他说你当心理思想，这40年为什么你的衣服没有破，为什么你的脚没有肿，是因为耶和华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管教，我们想到另外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这个是一个反问句哈，这个答案 是很确定的啊，一定有一儿子一定是被父亲管教的，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怎么样得益处，得益处不同于得好处，得好处是眼睛看得见，耳朵看听过，然后眼睛心里也想过的，得益处是什么？得益处是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那个是益处。当我们自己的生命更加的像神一样圣洁的时候，我们所思的所想的其实是跟这个世界上不一样的，而那样所带给我们的其实是平安跟喜乐。当我不需要跟人家勾心斗角，当别人欺负我的时候我可以一笑置之，当别人不理我的时候我可以觉得无所谓不重要，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这样的一个人生是不是很好？所以当我们得到益处，让我们在他在神的圣洁上有份的时候，他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肯定不觉得快乐，就好像这个我以前被我父亲管教的时候，我那时候多少次就想要逃家出走，离家出走，我就让你没儿子，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就是我们能够在神的圣洁上有份，让我成为一个更完全的人。我永远达不到完全，但是我可以一步一步的越来越靠近神。所以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所以他再一次讲到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然后接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他讲了，现在开始前面讲的是过去这四十年，你要想一想这四十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接下来他讲到我们要现在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我们在2019年的此时此刻，我们看到我们即将要进入2020年了。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是水源滋润的地方。然后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它是一个土产丰富的地方，种什么有什么，在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然后呢，不只是食物，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石头是铁，表示说你踢到的石头那就是铁，那就是可以让你锻造你的这个刀枪剑戟的东西，是铁。山内可以挖铜，是有矿产的。所以你要进去的地方，你要得为业的那个地方，不只是流奶与蜜的之地，同时那个地方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有小麦有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在那个地方不缺石头，不缺食物，一无所缺。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是一个美好无比的地方。然后，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当你进去了，当你得到一切好处的时候，当我们跨入新的一年，当我们跨入我们生命的另外一个篇章的时候，你走进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吃的饱足，你满足了，满足了你要怎么样？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你要称颂他，因为不是你自己所得的。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当我们的吃的饱足的时候，当我有拥有一切的时候，我知道大家的心理，因为我过去是这样的。我们常常在那边讲说，哎呀，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的？这个某些当官的，某些这个富有的人，为什么这么样的贪腐，这么样的腐败？我心里在想，你没有走过。当你的富足是可以腐蚀人性的，当你在吃的饱足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了不起的。你会觉得这一切是你手所得的。当你进入一个名校的时候，当你进入一个好公司的时候，你会讲说因为我还不错。所以实际上到第六第九章的时候，申命记到第九章的时候，他这个摩西还警告以色列人说，你进去得那地为业，那些不是因为你的义，而是那地的人他们已经恶贯满盈，神要把他们赶逐出去，是他们不好，不是你好。 所以不是我们有多么好，神爱我们，是神赐给你的。所以他说他将那美地赐给你的，是他赐的。你要谨慎，这个又是一个诫命，你要谨慎，免得怎么样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个谨慎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前面来的。如果当你吃得饱足，然后你没有称颂耶和华你的神，没有想到是他将那美地赐给你的时候，你的面对到的问题就会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个其实是我们一个人的通常的一个毛病。当我们在满足的时候，当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其实想到的是我很厉害，我挺有本事的，然后我今天得到的一切是我应得的。然后他后面还继续在讲，对不起，他说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加，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说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加，你的所有全部加增。这是不是很好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梦寐以求的事情。每一个人，我相信不分男女老少，我们希望的是，我们做的梦，我们祷告的东西，都是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牛羊加多。当然我们现在没有牛羊，现在养牛羊被告的啊。你的这个金银增添，你的所有都加增，儿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儿女争气，各个医学院，各个什么什么，对不对？每个都是好的无比，各个 straight A student。你是不是就好？然后他对你又恭敬又爱你，这是我们都要的。那这种时候会怎么样？你就心高气傲。我们真的会这样子，真的会这样子。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这个地方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我们原本什么都不是。我们原本，我们在那个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讲说，离了神，离了耶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不是自己能做什么，是神给我们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所以提醒我们说，他把耶和华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那个地方是，然后经过了些什么东西？他说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我们如果看地图的话，他们在旷野漂流那些时间里面，那真的就是旷野，什么都没有。然后呢，那里有火蛇，在民数记有讲到说，他们在怨毒神的时候，火蛇就进入到他们里面去咬他们，对吧？蝎子，干旱无水之地。然后呢，忘记，你们心高气傲的结果就是忘记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呢，神是谁？就是将你从耶和华从埃及引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神。刚刚我刚刚有人在念在讲这句经文的时候，我在下面想说，这个神的美意本是如此。箴言里面三十章讲到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我们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其实真的要经常记住，当我们饱足的时候，我们常常最容易忘掉的就是神。当神把你在他在苦练你，任你饥饿的时候，那个时候多半的情况，我们是会跟神走得很近的。我们会跟神说，我就要求主你给我这个，求主你给我这个。所以神常常他任我们饥饿的时候，其实他是忍着心让我们在当中学功课。我求你两件事，不要不给我。他曾为你使，因为剩下几节我就讲完。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他在加底斯的时候用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 然后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你终究可以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所以主这地方你看这个上下文的意思是说，他说这个他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如果不是神赐下来的，他们走到那个他们的这个居所的外面去捡拾这些玛纳的时候，他们非常清楚这些东西不是他种的，他们非常清楚这些东西不是他们自己劳力获得的，这是神给的。所以他说这个东西，他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他们清楚的知道那是神所赐的。然后你要纪念耶和华，第十八节，你要纪念，又是要去回想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什么叫做随从别神侍奉敬拜？那是十诫当中的第一诫。当我们忘记耶和华，我们去敬拜别的神的时候，别的神是什么？我们讲说，哎呀，我从来从小到大我没有进过庙，我不会去拜那些假菩萨，去拜那些东西。实际上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小学同学，他在我们有个小学同学的群里面，这个人其实跟我关系还不错，我知道他是佛教徒，但是没想到他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发了个信息，他说我忘了，是反正详细内容我不记得，他的意思说明年的太岁要安太岁灯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一盏500块啊，这个台币啊。然后我心想，哎，什么人会去信这个玩意儿啊？要去安太岁，要保命，要什么什么东西，要求什么，谁会去信这些东西？我心常在想，我不信别的神。但是这句话里面在想，你们仔细想想，什么是神？神是你的供应，是你的保守，是你的依靠。那你的心里面到底什么是你的信？说你是不是你的依靠，是你的保守，是你所要的？如果不是神自己，而是世上的金银财宝，你的学位，你的工作，还是什么东西，那个就是你的神。当我们没有在专心仰望神的时候，而我们转眼去看这个世界上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耳朵可以听得到，而且心里面曾经想到过的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些很可能就是你心里面的神，他已经取代了神在你心目当中的地位，那就是你的神。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侍奉敬拜是向他举手，向他祈求，然后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所以今天的信息在讲到什么？讲到说我们当我们在往前行的时候，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昨天是什么，明天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我们的明天。你要相信神的爱，你要相信神给你的应许，你要相信神必会在你身上成就他所应许的。我们不要有惧怕，对于明天我们就大胆地往前走，因为神必不撇弃你，必不放弃你。你所要的他不一定给你你所要的那个东西，但是他必按照你所需要的供应你所需要的一切。但是当你得到饱足的时候，当你充分的时候，不要忘掉那一切是从哪里来的。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然后到最后，我给大家一个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跟今天的经文没有很大的直接的关系，但是等于算是我自己常常在帮助自己的。帖撒罗尼迦前书，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常常喜乐，这里面讲的是我们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态度。喜乐不同于快乐，快乐有源头。当你在追求那个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听过，然后内心想到过的东西的时候，那些东西它会带给你快乐。我看到别人的车子比我好，我买了一部车子，我会快乐一阵子。当车子被刮了，被碰了，被撞了，我不快乐。但是喜乐是从心中涌流而出，是从在神里面得到那份满足而得到的。所以喜乐是我们的一个生活的态度。不住的祷告， 将你的所有的一切的事情，他说我们的人生怎么样，不过出现少时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把神的心意算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步当中，我们要不住的祷告，然后让神参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凡事谢恩，当你所得到的一切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他说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是他定的旨意，不是一个这也同样的旨意是什么，旨意也是一个诫命，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把这样子一段美好的信息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我们要纪念，要思想主你在过去，在过去的这一年你是怎么样带领我们这样子平平安安的走过。我们今天的一切，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光景，也许我仍然在困难当中，但是我知道主你有自己的美意，是主你要让我得益处，因为主你任凭我在饥饿当中，任凭我在困苦当中，主你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你要让孩子能够在里面能够学到功课。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迈入2020年的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再一次思想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让我们警惕自己，让我们当我们得到宝足的时候，当我们人生顺利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你的名。谢谢你，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站立，我们用三一颂来称颂我们的主，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他。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回应，阿们。